刘文了、啊、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位先知是谁啊？
是摩西。
没错，摩西是第一位先知，其他早期的先知有撒母耳、拿丹、加德等等，他们都在大卫王时代做先知。不过呢，后来的先知多半是在分裂王国和独存王国的时期出现的，有的我们知道名字，有的我们不知道。有名字的先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主要的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历史书里面找到一些个没有留下著作的先知们的事迹。
我马上就想到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的生平事迹好精彩哦。
另外的先知啊，可以从大小先知书的记载来认识他们，不过呢，他们不一定是该卷书的作者，因为先知的主要任务不在写作，而是在传讲神的话语。请看耶利米书的36章4节。
耶利米书第36章4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
这是一个例子，说到先知耶利米要巴路替他记下他从神领受到的信息。提到先知传神的话语，有一项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圣经中的先知不解释神的旨意，他们只是把神给他们的话据实说出来。
换句话说，神吩咐的话和先知传出来的话，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对，神怎么说，先知就怎么传，不可以有任何更动。有关这方面的提醒，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后书的1章19到21节。
彼得后书1章19到21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啊，凡是传神话语的人都要像先知那么认真，不能够随便解释神的话语。异端的产生就是因为凭私意解说，凭私意删改神的话语，以至于把人带错了路。我们接着来谈一谈旧约时代的先知为什么会产生，其实是为了多方面的需要。刘文，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曾经赐给他们什么法规啊？
神赐下10条诫命作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大原则，另外也有一些礼仪律和道德律，甚至还提到跟当时环境有关的卫生条例和食物规定。
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从游牧民族定居下来以后，发生了一些个新的情况，需要神指示他们该怎么做，因此神就选召了一些个先知来传达他的心意。有了先知的教导，以色列人就知道怎么样继续往前走了。
这么说来，先知很像是带路的人，真先知把人带对方向，假先知就把人带错方向了。
对，先知的产生也是为了维护神已经交付给他们的律法。以色列人既然有特权可以承受神的律法，他们也就有义务去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常常在这方面失败，他们要不是忘记了神的律法，就是故意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兴起先知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并且呼吁百姓归向神，谨守神的诫命。还有呢，神曾经指示选民怎么样透过献祭来洁净自己，使他们可以亲近神，详细的内容就写在利未记里面。
我知道利未记这卷书又叫做祭司手册，里面记载了洁净的礼仪和献祭的礼仪。
可悲的是啊，以色列民后来的献祭徒有其表，并没有真正去过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神并不悦纳他们所做的。先知说出神真正要的是他们过着合神心意的生活， 以色列人在维护国土上也有令神失望的地方，因为君王不专心依靠耶和华。
我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第一次战役是耶利哥之战，那时候他们单单依靠神，神要他们绕着城走，他们就绕着城走，神要他们绕几次，他们就绕几次，结果是不战而胜，耶利哥城自动倒塌了。
可惜后来的君王常常不专心倚靠神，例如犹大国的君王遇到亚述强敌入侵的时候，常常向不敬虔的北国以色列求助，或者是向南边的埃及求助，于是神就派先知去劝阻。
听劝的打胜仗，不听劝的就吃败仗了。
是啊，我们也得到提醒，千万不要倚靠人过于倚靠神，因为神才是我们唯一永远可靠的帮助。好，谈完了旧约时代的先知为什么产生之后，我们接着来讲先知们的工作。其实先知工作的内容跟先知产生的原因彼此相关。刘文，趁着你的印象还深刻的时候，请你首先说一说先知对君王做些什么吧。
先知要规劝君王不要自作聪明去向别国求助，要单单倚靠耶和华。
对，先知是神权政体的维护者，他们经常被神差遣到君王的面前去，提醒君王要遵守神的律法，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要镇定地倚靠神，才会获得胜利。那么先知对一般的老百姓做些什么呢？刘文，
先知在百姓犯罪的时候指责他们，呼吁他们悔改归向神，免得被神惩罚。
先知的这项工作使得他不受众人欢迎，因为当大家正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先知却大煞风景地宣告神的审判就快来到了。不过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去受管教的时候，神就派先知去安慰他们。在信仰方面，先知有什么贡献呢？
我觉得先知是神选民的属灵导师，常常提醒他们要遵守与神之间所立的约。神答应过，如果他们守约，就会蒙神赐福，事事顺利。相反的，如果他们不守约，神就会把预先说过的咒诅降在他们身上。先知也常常指责他们对神虚情假意的敬拜和献祭。
可悲的是啊，先知们的苦口婆心大都不被接受，有的先知甚至因此而受到迫害。不过无论如何，先知还是不断地提醒他们神的性情和作为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向以色列国和世界各国见证神自己，他们帮助人认识神，敬畏神。刘文呢，你能不能想出旧约的先知特别强调神哪几方面的属性啊？
比方说强调神的全能，因此人可以倚靠他；强调神的圣洁和公义，因此犯罪的人要赶快悔改才能够免受神的审判。又比方说强调神的信实和不变的爱，因此神的子民终有指望得到拯救。
没错，有关神给他子民的指望，最大的就是应许弥赛亚这位救世主的来临。所以几乎每一卷先知书都预言到神的拯救。好，介绍完旧约时代的先知，现在让我来问一个问题啊，新约时代有没有先知啊？
当然有啊。
你有圣经的根据吗？
就在保罗书信里面嘛。
对极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
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有圣经学者根据使徒保罗的写作风格，认为这里的一二三是指特别重要的意思，并没有轻重的分别。无论如何吧，先知在教会中的角色很重要，他们是神为了建造教会而设立的职分。 新约的先知有什么恩赐，有什么工作呢？我们来查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1节。
《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这里说到使徒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最应该羡慕的恩赐是先知讲道，而先知讲道在新约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指说预言。
换句话说，新约的先知有说预言的恩赐，他们运用这项恩赐去传讲神的真理。
没错，他们所说的预言包括未来的事情，也包括一般的信息，内容有警告的话，也有勉励的话。刘文，旧约时代的先知跟新约时代的先知都会说预言，那么你认为他们有没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啊？
有啊，他们说预言的对象不同。旧约时代的先知主要是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发预言，而新约时代的先知主要是向神的新子民，就是基督徒说预言。
对，信息的重点也不相同。旧约时代的先知主要的是针对以色列国和当时列国的情况来宣布神近期的审判，也强调渔民的归回，而新约时代的先知呢，是针对全人类宣讲神的救恩和最后的审判。
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对吗？我看到旧约时代的先知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多半是指向他第一次的来到世上，对新约时代的先知来讲，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来过了，所以他们强调主耶稣的再来。
是的，当我们知道先知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担任多么重要的角色之后，请来默想一下，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是不是神也呼召我们在其中扮演先知的某种角色呀？比方说吧，去为神的家，去为神的教会做守望者，警醒守望，劝人悔改，或者是做代祷者，迫切代求。如果是，就让我们彼此勉励，忠心的去做。在结束这一次分享的时候，请刘文根据比较浅白的中文圣经译本，把但以理书的12章13节念一下吧。
但以理书12章第13节，神的使者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忠心到底，以后你要安息，但是在末日你将复活，接受奖赏。
但愿神当年应许先知但以理的话，今天也同样应许我们说，你要忠心到底，以后你要安息，但是在末日你将复活，接受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丰富的赏赐给你。下次再见。
再见。